好，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堂堂的进入了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求主在我们今天的讲道当中，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开启。请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开始我们还是请 Alex 弟兄哈，马太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谢谢。
请问听得到吗？
好，听得到。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好，谢谢。我们呢常常进入了施洗约翰的传道哈。那在耶稣基督整个的在地上的服事之前呢，有一个人这是施洗约翰他要来帮他铺路他要帮他把天国的道理呢预先的告诉当时的人那么你说一个君王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通常都会派遣使者去预备让那个地方的人要预备来迎接这个君王的来到所以要有很多的礼仪他所经过的车道啊、住家商店啊等等啊你都要先安排好又让他在对的时间之内呢他车子来了那什么人可以经过啊那整个的排场都可能要预备好。当然我们有这种概念就是说一个君王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会先派一个使者去为他预备道路。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呢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当然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 cousin, 他的表兄耶稣基督的表兄呢他比他早生了六个月。这个可以从他的那个母亲呢那个伊丽莎白怀孕的时候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曾经为他问安所以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可以看得到。那马太在这边没有讲太多那只是很简单的介绍了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道的信息。那么他的信息非常的尖锐。那预备道路的人他的信息呢就是耶稣要讲的信息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要说这个前锋呢好像不重要其实前锋很重要因为前锋所讲的呢后面来的这个耶稣基督呢他也跟 施洗约翰讲的是一样的话哈。所以呢，我们要在这边看到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他也是怎么样，也是 fulfill 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啊。这个应验旧约的预言在犹太人的历史上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因为啊，预言有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人会来到这个地方。那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这个仆人，受苦的仆人啊，也是预言要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施洗约翰他也知道他的身份地位，也就是为主预备道路啊，修直他的路。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啊使命啊，在施洗约翰身上啊。那施洗约翰路加福音可能讲的比较多一点啊，那大家都认为他是神差派来的先知啊，是当时的人一般都是这样接受的啊。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还没有开始他的服事之前啊，这个施洗约翰就已经很出名了啊。这个施洗约翰呢，已经呢工作了一段的时间，那么就在对的时间呢，耶稣基督就到约旦河要受他的洗。那那个时候，这个时间一定是上帝呼召他来的，一定是上帝让耶稣说，耶，现在就是可以去受洗了哈。好，那么我们从第二节，他开始讲得很清楚啊。施洗约翰的 message， 他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到底这个天国到底带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为什么这个天国这个字眼很重要？那么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天国近了，这个近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时间的单位，而是一个空间的单位。就好像说这个天国已经临到你手可以摸到的地方，那意思就是说天国已经就在我们当中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以为就是哦，那天国还没来，不是，天国已经来了，天国就在我们当中。耶稣在路加福音也有讲啊，天国就在我们当中啊，甚至就在我们里面啊。那同样的，天国跟神的国是不是同样的概念呢？啊，答案是是的啊。我们不要去想说其他福音书里面讲到神的国啊，唯唯单单只有在马太是讲天国，那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吗？有些人在这边大做文章，其实不要去花那个时间，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经典当中，他们是尽量不要用神这个字，因为他们很敬畏上帝，不敢了随便了侮辱了他的名字，所以不敢用神这个字，所以呢他们用天来代替。所以这个我们先有这个概念哈。那么悔改，什么叫悔改呢？悔改是亚兰文和希伯来文的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要离开你的罪恶的生活，归向圣洁的神。那不单仅仅是你的念头转向，或是你的思想的转向，而是整个的生活，你的人生的方向和意愿的改变。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哦，它不是说某年某月某日，我有一时的兴起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啊，我愿意接受，愿意相信，不是，是你整个的人生方向的改变啊，这个叫做悔改。那马太呢，第三节呢，他马上讲说，这个就是啊，以赛亚书所讲的哈，40章3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啊。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马太就已经其实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他指出啊，耶稣就是耶和华。因为你看哦，马太第3章3节这边讲，他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啊，那个耶和华亚威的道路。那么预备耶稣的道路跟预备耶和华的道路，显然是指同样一个人哈。所以马太在这边其实就在讲耶稣就是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 directly 很直接的，就已经在 按着旧约预言里面讲说他是预备耶和华神的道路。这个人施洗约翰他来预备耶稣的道路。那我想我们这边马上就可以问到几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但是对于预备主耶稣的道路这件事情，今天你跟我是不是也被呼召是要做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什么叫做为主预备道路呢？就是你可以讲说我可以领人归主信耶稣啊，开始一个新的生命，预备自己见主耶稣。或者你可以讲修直道路，就是我们的心要被清洁，没有弯曲的道路，预备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OK， 所以这个或者是讲说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到终点的时候，我们会预备见主耶稣的面。那其实他的讲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说今天天国就在我们当中了，那我们是随时可以遇见耶稣，耶稣基督也答应我们爱他的遵守他的命令的，他就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 new relationship， 一个新的这个关系哈。那这个新的关系就是在预备主的道路，预备要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OK， 那我们也可以讲说，我外表我是传福音哈，内里就是真实的接受耶稣，预备自己让耶稣住到我们的里面。那因为现在我们的耶稣是以圣灵的形式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呢你是不是也在预备道路？预备道路当然你可以说传福音哈，让人家知道耶稣快来了，要让人家知道耶稣来了就要审判，福音是好消息，你要逃避将来的神的愤怒，就要接受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那你要领人归主，但你除了领人归主这个事工之外，你自己本身要确实的相信哈，你真实的愿意接受主耶稣。OK， 那你帮助传福音被传福音的人哈，被你传扬福音的人，你要帮助他，要把他的里面的弯弯曲曲的道路呢要修直，也要让他能够接纳接待主耶稣基督。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使命哈，只要你是基督徒，真的基督徒，你就会去传福音，而且呢你会帮助那个人把他的心预备好，他要来怎么样，他要来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这个在第二节第三节马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事啊。那这个服事不仅是在施洗约翰已经发生的，那么其实施洗约翰所做的就是我们今天信徒所要做的，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预备主的道路，让耶稣基督进入到那个传福音的人，被传福音的人身上哈。好，那他简单的介绍就是第四节，这约翰是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哈。他讲的很简单哦，其实马太这个在这个地方呢非常简洁的讲说，因为这是以利亚的服装哈。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下一章八节的时候，那你会发觉到他所装束呢就跟先知以利亚是很像的。那先知以利亚呢就是这个装扮，所以我有个问题啦，就是说那你穿着一样是不是你会承袭一样的灵啊？当然是可能的，因为你是向那个灵敞开的，所以他这个服装呢是绝对是有那个灵的转移的。那如果你跑去穿和尚的衣服，那你和尚的灵就会在你身上。那如果你去穿什么其他宗教的衣服，那个其他宗教就会在你身上。那 很可惜，我们基督教没有所谓自己基督教的服装哈。要有人说啊，圣师袍啊什么，对不起，那些并不是在圣经里面所规定的哈。那么一般的人对于基督教穿着呢，他们没有看见一个统一的哈，不像我们对和尚尼姑，哎，他们穿的就是那个灰灰的布哈。但是我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说，这个穿着，你可以讲说他就是承接以利亚，的确他是以利亚，他自己是以利亚，可是他自己不知道。那但是耶稣基督后来有说明，他就是那将要来的以利亚啊，以利亚已经来了。那他穿的服装呢，跟以利亚是一样的。那吃的是蝗虫啊，野蜜。那蝗虫呢，我们在去过以色列人就知道，那边的导游跟你讲，他说那个蝗虫哦，其实是一个植物的豆荚啊，那个豆荚呢，那个一个籽粒哦。就是一个 carat 啊，就是我们讲一个钻石一个克拉的那个克拉哈，它每一个都是重 0.2 公克啊，它生出它的籽粒都是这么重，都是0.2克拉，0.2 公克，对不起，0.2 公克就是一个克拉，所以它是以那个为单位来作为那个钻石的单位哈。吃的是那种植物性的豆荚，因为这个在旷野的地方呢，到处都有啊。那吃那个，他们就吃这个东西，甜甜蜜蜜的哈、啊，然后喝水啊就可以活啊。那个野蜜呢啊，据他们讲呢，就是枣子，就是在那个沙漠里当中的产生的那个枣子啊，枣子是很甜的哈、啊，所以呢热量啦、卡路里啦，你就是吃这个东西喝水，那你就可以活了哈。所以这个就是约翰，施洗约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描述哈。那我们要了解他后面的，是后面的信息哈。第五节他讲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的人哈，都跑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在约翰里受他的洗哈。那这个受洗呢，又是一个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个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字眼。为什么讲特别呢？因为这个受洗跟悔改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通常讲呢，施洗约翰呢，他是一个传悔改洗礼的人。这个悔改洗礼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承认你的罪。那么在哪里受洗呢？在一个流动的河水里面，那个河水就是一个活水的 living water， 一个活的水。那活的水里面呢，他们认为有解除罪污还有洗净的洗涤的这种功能哈，所以他们喜欢在那个流动水的地方受洗。那受洗里面当然呢，本身呢对犹太人来讲不是一个什么样新的概念哈，在旧约当中啊，在摩西五经里面啊，还有他们的历史当中呢，他们用水来做洁净，这个他都知道。那么特别呢是以西结36章25节啊，表明这个是洁净的洗啊，那么是悔改啊，洁净，还有认同身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个 baptismo 这个希腊字，就是在本身哦，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用这个 baptismo 这个字眼的时候，是用在一个染布缸里面的哈，就是把一个白布啊，好像啊，到这个染色缸里面啊。如果染色缸是黄色的话，你染进去，全身浸透了啊，全部布都浸透了以后，那你出来，你就应该是一个很匀称的这个啊黄色的布。那所以呢，你这个洗礼呢，也包括一种身份认同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啊，可能我们在学校啊，每个小学生、中学生穿制服的啊，我们以前都是穿制服的，所以呢，看你穿什么制服呢，就知道你是哪一个学校的啊。那我们呢，这个敬礼呢，就好像呢，你就进了一个有一个颜色在哈，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颜色哈，所以啊。我们基督徒受浸之后呢，我们的身份都应该是一样的。那穿着这个基督徒的衣服哈，就代表了悔改。 所以我们的身份地位都改变了，好，从悖逆之子转回成神儿女的身份，那人一看就知道了，哇，这个是基督徒，好，所以洗礼它有这三方面的三方面的意义啊，第一个就是悔改，我悔改了，所以我要清洁一下啊，再来就是洁净啊，再来就是身份认同这个字，这是三方面的意思啊，那就是号召神的子民啊回归上帝 ，OK， 那当然我们说水预表圣灵，也可以预表圣道，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有被改变的样式？是吧，那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在第七节开始呢，施洗约翰就插进了一个很重要的讲道啊。那这个讲道呢，他讲的东西呢，非常的不客气，真的是我们从我们今天的传道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传道人还不太敢用这么严厉的话语。他呢，看见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讲说：“哎，毒蛇的种类哈。”谁只是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如果按照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大概很少人会，传道人会这样讲，说你是毒蛇的种类，这个我们可以不可以，今天的基督徒可以不可以随便的这样的论断人家说，你是毒蛇的种子，谁只是你逃避将来的愤怒，那为了要即将要受洗的人，你要跟他，你如果这样跟他讲的话，我想你会有很大的麻烦哦。但是基本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哦，他们之间彼此为仇的哈。这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直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哈。但是今天呢，都成为耶稣基督的敌人啊，都是敌对者啊。他们也要来受洗，然后可能是来看热闹啊。他们来看看施洗约翰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哎，他施洗约翰来了啊，受洗啊，大家都受洗啊。他看到大家都去受洗，那他也要去受洗。那姑且他是看热闹，还是似懂非懂、半懂的这个施洗的意义？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施洗约翰讲到这个洗礼的这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悔改，因为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第二个。悔改的内容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好，那你悔改承认自己的罪，那你受洗了，有三个动作了。但是呢，这个施洗约翰说，你这个毒蛇的种类，就表示说你的心里面还是毒蛇的，你可能只是外表的，你的外表要受洗，你也愿意口里承认自己有罪，那当然谁都有罪嘛。哦，你也愿意在众人面前说，我愿意悔改归向上帝。好，那我受洗了。可是呢，那个施洗约翰毫不客气跟他讲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在这边讲洗礼，是在标明一件事情，是一条道路。逃避将来的愤怒，那但是呢，真正能够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呢，是要等到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以后。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是人预备好自己，所以我们可以一直悔改，我们可以一直有水洗，但是真正有能力有功效的把你的这个救恩的问题解决的，那是只有唯有信靠耶稣。所以施洗约翰的洗礼不能够拯救你的，但是施洗约翰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第八节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这种福音被很多的人没有正视这个福音的价值，那以为我们受洗我们就了结了啊，因为我们太强调这个上帝的作为哈，耶稣都替你负担了哈，那我们只要这个好处就好了，我们只要得救就好了。的确，得救是本乎恩，而是透过我们的相信。但是这个相信必须要有什么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整个我们基督教的救恩， 一个很重要的，这目前还有一部分的基督徒还不是太明白的，就是他们以为受洗就得救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教会界里面啊、一个最大的一个谎言。原谅我这么说，受洗这个洗礼本身不能够救人的，真的都不能救人的。不是说在这边是奉什么人的名洗的啊，你奉耶稣的名洗的，你奉谁的名洗的都一样，因为施洗约翰在那边讲得很清楚，你这个毒蛇的种类啊。你这个法利赛人，你这个撒杜该人，你们也来洗嘛？但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有三种果子，第一个就是福音的果子，第二个就是生命的果子，第三个就是悔改的果子。我们悔改了，我们对某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常常犯罪的事情，我们常常做错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我们有真正悔改吗？我们真正有改正吗？那个是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你跟我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果子来证明你真正的悔改。所以悔改不是说的，悔改是做的。所以悔改是要有一个果子的。所以当我们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愿意受洗，我愿意洗礼，我愿意悔改啊，我愿意这个啊承认自己的罪， fine， 很好，都非常好。但是不要忘了，你有一个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那这个是施洗约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你们这些人啊，你真正要得救吗？你要真正免去将来的愤怒吗？那你就要结出真实的果子，悔改的果子。那换句话说，我们会有几个问题啊。如果没有悔改的果子，那个人会不会得救？那我们今天在这个马太福音三章第八节里面所看到的，施洗约翰讲得很清楚，你们要有这个与悔改的相称的果子。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在这边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他下面两节就已经讲得太清楚了。第九、第十节他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啊，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斧子放在树根上，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结出与悔改心相称的果子来，那么你就结不出什么好果子。如果你没有结出好果子，对不起，你就丢在火里面烧掉了。啊，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我相信他的个性，他是大概是嫉恶如仇，性烈如火，而讲话很直接哈，讲话非常的冲啊，那不畏惧强权啊，甚至连皇帝啊他都要讲，即使被杀头了他也在所不惜哈。但是他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如果你没有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你的结局就是没有得救。所以洗礼不洗礼跟后面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就是两回事情哦。你可以讲说，洗礼是进了救恩的第一步，那你还要继续走下去啊，千万不要想说洗礼完了就结束了，我就等着进天堂，那个是一个谎言啊。我在这边要特别强调啊，我们到现在华人的教会、美国的教会还是有人这样子相信啊。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看圣经怎么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洗礼本身不能够救人的，耶稣也从来没有讲说你洗礼可以拯救人的。耶稣的讲法就是说，你要跟从我，你要认识我，跟我有亲密的关系，要听从我的命令。所以我们信耶稣的就是听从耶稣的命令，耶稣叫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相恨。 我们真的要讲到耶稣基督要求的时候，我们很难有一个人合格的，所以我们都要靠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常常的悔改，还是要常常的再一次从神那里得到他的恩典。第九节他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啊！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个石头和儿子或者是子孙啊，他字不来，希伯来的字音比较像啊，你可以讲说他是在玩一个文字游戏哈，就是石头跟这个子孙的这个音是很像的哈。那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人说，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我们就不用圣洁了，所以我们就不用依靠他了。那么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是只要有名称上的关系就好了，实质上的关系有没有，没有关系？那答案是否定的哈。你除了名称上的关系，称呼我主我主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我们一定还要跟耶稣基督本身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第十节，斧子放在树根上，不结好果实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所以我们发现了，将来神的愤怒或是逃避将来的愤怒，对于我们这些不结好果实的信徒，我们能够逃脱吗？或者我再问，如果我们自己发现自己是不结好果子的树，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怎么办？那在这边斧子呢， X 就是砍斧头的这个斧头哦，是预表神的道的。因为你如果不听从去结那个悔改的果子的话，那么你就要被砍下来，所以是一个审判，是一个神的道，这个道特别是审判的道。那同样一节话哦，耶稣对假先知他也讲同样的话，他讲了那个很有名的，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啊，好树会结好果啊，坏树会结坏果，这个坏树结不出好果子来，好树结不出坏果子来。所以呢，我们呢就可以分辨了。那分辨呢，不结好果子的树呢，就砍下来啊、哦。这句话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九节，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施洗约翰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先锋。而先锋讲的话，后面的来了主人也讲同样一句话。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为耶稣基督做开路先锋，我们也在传福音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果子啊，斧子，不然斧子这个神的道就会砍下来了。所以洗礼这个仪式是没有办法实质上改变生命，只有跟从耶稣的才能够实质上改变生命啊。那这就是十节的最重要的意义哦。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一、十二节，这个是。我信耶稣以后啊，对这两节圣经哦，还在研究啊，还在思想，还在默想，因为施洗约翰讲的这两句话、哦，历世历代以来哦，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尝试的要去解释，但是都解释的不是太完全哈、哦。那我们来好好探讨一下哈、哦。那只要这两节解过去的话，我相信后面的话就稍微比较简单一些。但是马太福音三章十一十二节啊，是这整章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啊一个点哈。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啊给你们施洗啊，那个给你们施洗，那个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所以你可以讲说，我是用水持续的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所以你可以讲说，水是因为是神的道的预表，也是圣灵的预表，但是你看看在什么时候可以来解释这样子的清楚的时候， 啊，你看这个时候呢，水呢，你可以讲说神，你可以讲说是神的道，因为后面有讲到圣灵啊，所以前面呢，你可以讲说，哦，这个水呢，就代表神的道，他就一直在洗净我，就是让神的话来洗净我，洗净我，洗净我，洗净我，悔改，我要愿意悔改，我知道神的道路，我知道神的法则，神的律法是什么，我愿意，我愿意啊，我愿意悔改，但这个呢，只是一个预备而已哈。那改变了我们魂的思维，但是你真正的生命是要透过圣灵的重生跟这个啊火的洗礼啊。那我们现在碰到不好解释这一节的，就是圣灵与火啊，这两个概念啊，圣灵与火。那通常我们会把它分开来看，那有时候我们把它看同样一件事啊，那两个都可以的啊，按照原文的这个文法方面哦，两种方式都可以解，而且两种方式的解释都可以通啊，所以这个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嗯，真的要了解这个字的意思。那还有应用方面呢，这的确呢是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先讲哈，施洗约翰他的服事是用水帮人家施洗，也可以讲说就是教导神的道理话语，让人来愿意悔改。我这里先不要牵扯讲说是圣灵重生啊那些事情，我只是说从他的服事当中，他是用神的话啊要让人家来悔改，因为悔改就是一个第一步的事情。但呢，在我以后来的啊，大家请注意哦，这个以后来的这个事情哦，不是说后面来的那个，而事实上，它这个希腊文的用法，它不是指他后面来的，而是指着是跟从他的人。他意思就是说，跟从他的人当中哦，有一个。他的能力比施洗约翰还要大。我再说一次，在我以后来的意思不是以后来的，而是跟从他的人有一个比他能力还要更大。他是做先锋的没有错，但是他是在讲耶稣基督也是先跟从施洗约翰的，但是跟从施洗约翰的人当中，这个耶稣他的能力比他还大，他说我就是给他提鞋子也不配啊。那这个提鞋子呢就很有意义了哈，在路加福音我记得好像是用解开鞋带哈，那么这个但是马太福音是解提鞋子哈，所以在这个提鞋子啊解鞋带啊这个字眼的不一样哈，其实有两方面不同的看见。我相信马太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我给他提鞋也不配的意思哈，就是啊不是不配合耶稣基督做交易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如果我们有看那个路德记哈第四章的时候，当那个波阿斯啊。波阿斯要赎这个路德的时候啊，他有一个亲戚比他更近啊，那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赎波啊？这个路德啊？”哎，路德他先生过世了嘛，所以按照他们的亲属的这个法律呢，哎，他这个人有必要帮他赎回来，啊，顺便把他的老婆娶过来啊。那他愿意赎那个地，但是当波阿斯跟他讲说，哎，你连这个路德都要娶过来，那个人就说啊，那我不行 ，I can't， 我不能，这个与我的家产有这个冲突哈。那么他就叫波阿斯去赎过来哈，所以呢，波阿斯就因此就可以把他赎过来。但是那个人他说完这件事情，他就把鞋子脱下来了，所以这个鞋子的意思呢，就是说跟你之间呢做一个交易。或者是讲或赎回的意思，那这就表示说，在路德记里面讲说，路德被赎的时候呢，这个本来要赎他的人，他把鞋子拿起来，就是作为一个象征啊，这是一个赎回啊，这个 鞋子跟你做成一个交易。那在施洗约翰在这边讲，他是说我连跟他交换鞋子，或者我拿他的鞋子被他赎回的这一种的资格都没有。他是在讲这个事情。那路加那个解鞋带呢，是讲到比较是仆人的那种概念啊，因为是仆人是帮人家洗脚的。所以但是施洗约翰在那边强调的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跟他再被他赎回来，他是我的亲人啊，把我赎回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看到，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含义上面啊，在我后面跟踪我的人当中有一个能力比我大，我就是跟他这个有这个这个赎回交易的，我都觉得不配啊，我都觉得不配啊，这个是他所要讲的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哈，那圣灵我们知道，那火，所以他在这边讲就是说，到底是圣灵的净呢，还是火的净，还就是说圣灵就是火的净啊。那我们通常在解释这样子的圣经的时候，你解释圣灵就是火是行得通的啊。那圣灵的净如果是分开来的话，那圣灵的净是讲什么，火的净是讲什么。所以这个是一直很困扰在历世历代的解经家。那么这个火，如果我们把它讲成是审判的火的解释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对着十二节里面，他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这个看起来是一个蛮可以这样子解释的。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也可以讲得通啊。那如果说不是，火也可以被当作是一个洁净呢？好像类似这个马拉基三章二节啊，他炼金的火哈，他这个火是很强烈的，但是它的作用是在炼金。那属灵的意义上呢，就是说这个火的洗礼是要把我们身体人的这个身体身上心思意念那些污秽啊，那些污秽的那个灵要洁净它。被洁净，那也有像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圣灵大浇灌的时候啊，哇，能力的浇灌，恩赐的浇灌啊，那个也是一个火的洗礼，你也可以解释说，那就是圣灵浇灌，所以圣灵来了，火下来了，圣灵能力降下来了，也洁净我们了，这两种都可能啊，你圣灵的浇灌，给你能力，火就给你洁净。或者是两个一起来，或者你要把它看成两个分开也可以。那火另外还有一个是审判的，那就是第十二节里面所讲的，审判的火。那如果这个审判的火一下来的话，哇，那也可以对应前面讲的你如何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一个福音一开始其实跟神的审判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只强调神的慈爱，强调神的救恩，没有强调神的公义跟审判的话，这个对比你对不出来的。但是施洗约翰在那边讲，你怎么样逃避将来神的愤怒啊？你只有信，从悔改开始，然后呢，你要接受我后面来这个比我能力大的人，他的圣灵与火的洗礼。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刚刚讲洗礼就是好像进入到那个染布缸里面去，染成基督徒的颜色。那么圣灵跟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染缸水里面那个染缸那个颜料的那个水，现在你把它想成是圣灵，我们就浸泡在圣灵里面，或者是浸泡在什么洁净的火里面。那这是耶稣基督要给你的，耶稣基督要差遣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我们不能够只提供水的洗礼，或是一直讲道理，一直讲这个圣经，他还要为这个他的信徒求耶稣的圣灵，或者是洁净的火，能力的火，还是审判的火。我想审判的火我们传道人不会 要求的啦，但是在这个地方我相信是洁净的意思啊。我们传道人会就说，哎，洁净洁净啊，我们现在还不敢求神说来审判他，不是，我觉得审判是上帝的事情，不是我们传道人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在传道人的这个传道生涯当中，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福音的，一个是造就生命的炼净的，这两个都需要。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我们是火的洗礼要连于圣洁的灵，圣灵就是讲连接圣灵的灵和神愤怒的火。那你讲说神愤怒的火是不是在审判呢？那当然，审判在还没有完全审判的时候，神愤怒的火就是烧掉你生命当中不属于神的部分，比如说你污秽的灵啊，你的嫉妒啊，你的这个邪恶啊，你的恨啊，那这一些灵性方面的，神愤怒的火，嫉恶如仇的火，把你火掉，烧掉。所以我们的悔改不够，水洗礼也不够，要被圣灵如火一般的浸在当中，才能够真正的修直主的道路，灵魂洁净。所以整个你可以讲说，施洗约翰他所讲的，我的这一部分水的洗礼不完全，我后面还有一个，还有圣灵一伙来给你们接近。所以你可以讲说它是两部分，我们传道人也能讲的是让神的道可以讲得很清楚，但是后面的这个圣灵与火的这个敬礼或是洗礼啊，这个只有耶稣能够做，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求耶稣来做。所以这两方面啊。那第十二节就讲到了一个未来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啊，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那么这就是我们以前的人，他收集这个麦子的时候，他把它扬起来，让风吹掉那个糠皮。所以那当然这个对呼吸道是最不好的，但是他们就没有其他的方式，最快的方式就是把它扬起来，扬起来，扬起来，然后呢就让那个糠皮子飞掉。那糠皮飞掉的时候，他用把那个不灭的火烧尽了。当然这个解经家对这个不灭的火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说不灭的火就是审判的火，永远不会熄灭的。那不灭的火也可能只是在农场上面，它就是那个火一直是不灭的，就是一直烧的，这个糠皮就一直烧糠皮。但是这个是应验了一个旧约的预言，在以赛亚书41章15节，他说，看啊，我已经使你成为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使甘霖如同糠皮。16节，你要把它这个波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为耶和华为喜乐，为以色列的圣者为快耀。那这个就是应验了这一节的圣经啊。那本来的是指古列王啊，但是呢却也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OK， 那这个让糠皮吹散其实就是让风来吹，那风其实就是圣灵啊。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在末世的时候圣灵会做这种分辨的工作啊，麦子好的收起来，糠皮吹散了就把它烧掉。所以一烧掉了，反正什么东西到结局是烧掉了焚烧的，那都是不好的，结局就是很难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审判的场面，因为耶稣一直在这禾场做扬进的动作。那么我们跟随耶稣的就得到圣灵的浸，圣灵的洗的祝福，如果不跟从的或是没有结出好果子的，那么你就要被审判被焚烧。那么对于我们今天非信徒而言，或者我应该这样讲，如果说你 听到福音了，那你拒绝，你不要，那么审判的火，不灭的火就开始在这个人身上焚烧，一直等到，而且神以为一直给他悔改的机会哦，那他这个一生当中都不愿意悔改的话，那这个审判的火就一直燃烧在他身上。但是直到有一天真正愿意接受耶稣了，那这个审判的火立刻就变成圣灵的火的祝福，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对于施洗约翰他所讲的这个信息讲得很直接，那也不是很好懂，那我相信我今天讲的有很多可能你以前都没听过，不过也没有关系啊。最重要的就是施洗约翰的他的信息非常的严厉，而且还不客气，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对那些只要洗礼的人却没有真实悔改的人，他是毫不客气的。那我们今天的信仰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到底有哪些人是真正得救，真正的愿意相信的，真正的有悔改的，能够结出悔改果子的，老实说我们都还在，我们还在进步当中啊。那我盼望呢我们可以啊被激励。好，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翰河，见了耶稣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就拦住他说，哎，我要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那我想耶稣的要求啊，虽然他的身份地位比约翰还要大，但他谦卑的像个仆人啊。所以呢你可以讲说他是一个以赛亚书五章是十一节所讲的，他是义的仆人，义仆，所以他是一个 servant， 他是一个仆人。那但是施洗约翰说，哎，我应该受你的洗啊，你为什么反到我这里来啊？那约翰其实在讲说，我应该受你的圣灵与火的洗耶，啊，怎么你跑到我这边受水洗嘞？所以耶稣基督下面就讲了一句话啊，这句话呢十五节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啊。他说，哎，你暂且许我啦，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哈。那我记得好像被问过好几次，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哈？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耶稣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跟从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他讲说，哎，在我后面来的哈，这个能力比我大。所以尽诸般的义呢，也就是一个次序顺序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时候耶稣是跟着他的嘛，耶稣还没有出名嘛，所以他给他受洗，哎，也没有什么错啊，诸般的义或诸般的礼啊。那这个另外呢，在意义上面，我们要这样看哈，耶稣呢，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代表神的羔羊，因为这个神的羔羊要献祭的时候啊，在献燔祭的时候，那祭牲的腹脏跟腿啊，需要洗干净，才能够献给耶和华，归耶和华为圣。那你也可以再讲啊，我们耶稣基督受水礼，他也是在洁净啊，他要先洁净才能够献给上帝啊。这是一点我们要看的。那么另外洗礼还有一个象征性的预表，就是身份的认同啊。我们刚刚讲过那个洗礼就是染缸布里面染出基督徒的颜色，那同时呢祭司在服事之前你也要洗干净啊，在每一次进圣所的时候，哎，你都要在洗濯盆里面洗干净啊。那还有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受洗的意义啊，接下来因为他是30岁开始，路加福音他记载他说他大约30岁，那么为什么耶稣要30岁才开始服事呢？因为在民数记4章48节讲得很清楚哈，祭司立位人服事是从30岁到50岁，那你那个时候才可以开始服事。虽然他讲的不是祭司，是讲的是立位人，但是呢耶稣要等到30岁 他也不是祭司利未人，但是呢要在圣所里面服侍的要30岁以上，所以耶稣就等到30岁以上，因为他是一个新约的大祭司，还要进去服侍，服侍上帝，所以他是30岁才开始服侍。所以呢耶稣他受洗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他是新约的大祭司，他被按立之前说需要用水来洁净，这是利未记8章6节里面所看到的。当摩西预备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被高立成大祭司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水把他洁净了。啊，同样的，我们今天耶稣基督要在地上开始做大祭司的职分，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他也乖乖的怎么样尽诸般的义，他也是30岁啊才开始嘛。他也在这个规定上面呢，他也不会说哦，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可以跳过这样的规定，没有，他非常的顺服。而且大祭司被任职之前都要用清水洗干净，哎，他也洗干净了，为什么？就在施洗约翰的洗礼。 OK， 那么施洗约翰为什么可以为他施洗呢？因为施洗约翰他是祭司，他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他可以施洗，所以他可以怎么样，像摩西一样高立这个亚伦，因为他是利未支派的，他是祭司，他可以高立，所以耶稣基督可以被高立成大祭司。所以在这个诸般的限制当中，礼仪的律法规定当中，耶稣基督完全没有错误啊，就找不出毛病的意思了。所以我们进诸般的义，其实大部分就是在讲说是礼仪上面或是旧约里面关于祭司的规定，献祭的规定。你怎么看实质上的属灵上的，你怎么看耶稣都符合资格。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讲说他是一个神的羔羊，代罪羔羊，他是毫无瑕疵的，就是你找不到任何的毛病。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好，第16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面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那么在犹太人对于创世纪1章2节的解释犹太人的解释非常奇妙，他是说神的灵如鸽子一般运行在水面上面，所以他们对鸽子一开始就解释神的灵运行就像鸽子一样的运行。所以呢，那鸽子的运行，那鸽子代表什么？鸽子代表温柔，鸽子代表它是一个洁净的动物，降临在神羔羊的身上。所以你也表示说我们基督徒要受到圣灵好像鸽子的降临吗？必须是要有像羔羊的生命，温柔洁净，而且愿意献祭给我们的神。你可以这样看到这个有这个很特殊的意义上面来。那关于这节圣经呢，在第一世纪的教父有一个叫做耶罗米，他说这个其实后面呢阿巴天父呢在天上声音讲话之前呢，他还有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大光照射在水面上，众人都害怕，因为这个光突然显现出来啊，就在耶稣基督他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突然有个大光照射，那这个他们非常的害怕，说哇这个怎么是这个样子啊，这是16节，但是这个没有记载在这个正典的里面啊。那17节他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那个耶罗米他也说后面呢这个天父又说了一些话啊，我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做参考。他说我的儿子啊，在所有的先知预人预言里面，我等候你来可以使我得安息，因为你就是我的安息，我的长子，你将要掌权直到永远啊。但是啊这句话啊也没有记载在正典里面啊，这是古代的教父耶罗米啊他说的。好，那么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也是两处 旧约圣经里面的应验啊，一个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啊，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神赐灵给他喜悦的仆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仆人。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现呢，你可以把以赛亚书很多的地方应验的地方啊，都可以看到哦，原来当初的这个预言都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啊。好，那我们今天讲的第三章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四种的洗礼啊。第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的悔改洗礼，第二个就是天父的圣灵如鸽子降下来能力，第三个，耶稣将要用圣灵洗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第四个，耶稣要用火来洁净人或者是审判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四种的洗礼。第二个，基督徒必须要受水礼，但是也要受圣灵的洗，洁净的火。那如果我们不相信或者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那就会受到审判。那第三点再强调，洗礼本身不能够使人得救，我们必须要有悔改的果子相称。那因为一个真正的生命的表现不是只能停在洗礼，而是要真实的生活反映出你的信仰。好，那我很快的就把这个第三章呢稍微又从蛮多东西的在里面。好，那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
老师，请问一下，那我们就是一定要受了水洗以后才会受那个圣灵与火的洗礼吗？
不一定。有例外，在哥林流啊，哥林流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他们是先受到了圣灵的洗以后，才接受水洗礼啊。所以我想重要的不是在次序上面啊，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啊。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是通则是这样。但也有例外。
好，好，谢谢老师。
圣灵的洗，其实我们一般人来讲，就是说圣灵的洗，其实就是你好像浸泡在圣灵，就是圣灵一直围绕在你的身上，或者是说火就一直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洗礼一个真正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通常讲特别我们爱修员特别喜欢讲你要浸泡在圣灵里面，其实意思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圣灵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好像水礼的时候，洗礼的时候，你的全身都浸在里面水里面。那这个是洗礼那个本身的那个字根的意思。当然我们可能有些人是点水礼受洗的，但是对我来讲每个牧师的这个解释都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讲洗礼敬礼也好或者是点水礼也好，都不是重点。因为最重要的你要被圣灵重生，最重要的你要有圣灵的洗，你要被重生最重要的是被重生了。重生了以后有被那个圣灵的洗，那你的真正的生命才能够有改变，你才是真正的有能力，真正的有能力去改变你的生命。 OK， 好的，
老师，我有个问题。
好
啊，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就是我的父亲呢，他在临终前的时候，
是
前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有姊妹给他传了福音，那就是当时也没有受水洗，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的生命也比较幼小，那那个时候没有就是很重视他受这个圣灵洗，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有一些对他的那个，最起码是信仰这一块对他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
是。
那在他去世的这个当天，因为我是当时受到很大的冲击，根本就接受不了。
嗯。
因为我是觉得，我就一直很怀疑我父亲得救了没有。
哦。
那直到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在我父亲去世的当天，
嗯，
我看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给到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就是在我极度的一个悲痛的那个情况之下，
哦，
这个异象给到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平安，以至于我可以非常从容的去处理后面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好，嗯。
那感谢主，直到他下葬，一直到他现在，他下个月就是他去世整整的4年了。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去跟他上坟。还有这个过程当中，我内心我都是很平静，因为我是确信我父亲在天堂。
嗯嗯。
那但是呢，我也会有时候听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纯正话语教导了之后，
嗯，是，
我甚至有些怀疑，
嗯，
他究竟得救了没有？
嗯。
所以今天，您这边说的这一块，我现在又有点怀疑了，我内心有点。就是又有点紧张，我父亲究竟是得救了没有？
嗯，
但是我每次在回想这件事情，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平安的。
嗯，
我也确信我的父亲是在天堂。
嗯，
那他没有就是受水洗、圣灵的洗啊，这个就是悔改的洗，甚至是活洗，他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些。
嗯，对。
那我想问问老师。
嗯，因为他没有时间了嘛。所以他算是一个可以讲说是运气比较好的啊。那所以主要就是说，在临终前接受，而且是诚心接受的话，那真的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时间去证明了，就像耶稣基督旁边挂的强盗一样。OK， 他没有时间证明他的悔改是真的还是假的。OK， 那只能说呀。我们就是诚心真的愿意接受啊，在任何最后一刻啊都有可能的，都神都是非常有怜悯的。好，那甚至只要有气息在哦，就算那个人不会讲话，可能好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知觉，可能他有知觉，但是他不会表达，他不能表达。但你都还有机会让他听闻福音啊，然后他要是没办法动，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自己心灵跟耶稣讲说，我要接受耶稣啊。那我们把结果交给上帝，因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太奇妙了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但只要你在事情过后呢，你有得到神的印证，那就接受他呀。因为我们讲的是一般的原则啊，最重要的是上帝是最后的审判者，那最后的审判者他都有特权的啊。他你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世间所遭遇的事情哦，每一个个案都是独立的，都是特殊的，我们很难讲说为什么这个人的父亲这样走了，哎，得救了啊。那个人的父亲这样走，哎，没得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神审判在他的手上。OK， 所以呢，你要是得了一些的印证，那你就相信，感谢主，你就继续感
谢
主，对，你就继续感谢主就行了啊，因为。我们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了，那就感谢主就好了呀。我们讲的是圣经上所讲的这些事情哈，他说，你要，特别是对那些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啊，哎，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要结出果子来啊，与悔改的心相称啊，那意思就是说，他是针对那一些外表的基督徒。然后外表要接受水礼的， 那今天在教会当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人呢？老师说是有的。那有些人呢，他接受，你也知道他接受了糊里糊涂，但你也把他交托给上帝，我们相信有一天他会真正明白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的人，我们是带着极高的盼望，我们很愿意救恩临到他身上，但是他能不能走到底，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带领他，我们也这个给他教会的纪律，但是他到最后是怎么样，那就是真的是看他自己，但是我们还是会彼此相爱的。Yeah.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老师，
是，
就是从牧养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去帮助弟兄姊妹去领受圣灵和火的洗礼呢？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牧养的话，那么我们会有洗礼、水洗。
对。
那除了我们主日的教导以外，那我们是不是需要补充一些恩膏的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去领受这个圣灵的洗和那个火的洗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们比如说祷告会吧，哈，我们自己教会的祷告会哈。我们自己教会祷告会祷告的时候，那火就来了啊，全身都发烫了，发热。那就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就请他们来啊，渴慕的，也不需要特别说怎么样的感动感觉才是一个圣灵或火的洗礼。OK, 那你就是负责啊。在自己的祷告会，或者是说有这个恩膏聚会当中啊，有圣灵的降临同在，神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会慢慢的就带领这些人渴慕呀，只有这样子。那有些人参加一次就得到了，有人参加好几次才得到啊，所以我想你要先打预防针吧。把这些的期待先讲好，所以参加恩膏聚会很好，那你可以自己让教会的祷告会变成非常有火热，非常有能力，啊，这是一个方式。
好啊，谢谢老师，这个很实用。
是啊，
就从祷告会开始。
对，祷告会是最快的，真的。
因为我们教会有些人他是不太接受这个圣灵充满的，就是他们还是停留在只要圣经的，所以
了解了解。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祷告会开始。
对，祷告会，然后敬拜是也是很快速的啊，就祷告会之前，我们通常祷告会之前有敬拜嘛，我们敬拜大概20分钟，20分钟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祷告。祷告的时候呢，那个火就下来了，哇，真的，这祷告会变成一个享受，所以我们也尽量不要，就是说我们尽量不写1、2、3、4、5、6、7、8、9，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有感动啊，有这个负担的，那我们就拿出来讨论，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没有那种规定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有些时候祷告会祷告很久。那有些人他想要交通，或是当场有些什么需要祷告的，那我们就为他祷告，需要医治的啊，需要这个洁净的啊，需要这个释放的啊，所以我们的祷告会聚会就比较这个没有固定的形式，但是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就刚才您说的，我们可以在敬拜这个东西带下神的火，我们的敬拜呢也是现在比较火热，那我就想如果我们当中有不接受圣灵充满的，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敬拜当中被圣灵充满？
哦，非常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
哦，那太好了。
对非常有可能。对对对，他只要
自己做了。
对，就是你 你让他心里开，口唱心和赞美主。圣灵充满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嘛，就是那个以弗所书5:18-20，对不对？就不要醉酒，你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对，那个就是圣灵充满，所以他只要肯好好的敬拜，那很容易被圣灵充满的，就怕那些不愿意开口的，口不开。心不开，圣灵很难进去，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OK，
谢谢老师，很实用。
Okay, 对对，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Yes，
老师讲的那个受洗，那个洗礼，是就是说的是浸泡嘛，那就是说这个洗，
对，
不管是圣灵的洗、活洗。那就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我们参加的这一种恩膏的聚会，
是
只是一个当时的一些外在的一些表现。那有的人可能他只是感受到那可能确实有圣灵的一些带来的
是
一些外在的一些反应、
嗯。
那可能他的生命那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改变。
是。
那或者我也可以这么我也这么在想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受到了圣灵的洗，他的生命被改变了，那就说他的生命是不会再退后的。或者说一个举例子，打个比方，有的人他有什么烟瘾啊，或者说酒瘾啊，或者说赌博瘾啊，那经过圣灵的洗，可能他那个时候真的在那次聚会当中他没有了，那是不是就真的表示他以后没有了？还是说还是有可能还会有？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就是要不断的是要被圣灵所充满，那也就是说这个圣灵的洗就是那个圣灵的洗只是可能更多的带来我们外表的一些反应，那圣灵的火的洗，那火就是火的施洗，那应该就是我们生命的炼净。
对，我想对于圣灵浇灌哈，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哈。那有些人领受一点点，却彰显很大；而有些人领受很多很多，很浓很浓，可是他没有什么彰显。好，我想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好，我们每个人这个体质啊，就是我们的基因哈，都不一样的哈。那我们不要去看表现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有没有领受到圣灵？就是当圣灵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因为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一定有感觉的。我们不是说要去追求感觉，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一定知道的。那圣灵来的时候是任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他可能给你新的恩赐，可以给你一些的能力。比如说我要把这个毒瘾啊、酒瘾啊戒掉啊、烟瘾啊戒掉啊，是的，那会不会回来呢？这个事情有些人有回来，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回来，所以你说会不会都不回来？我不敢说，但我觉得我可以说，大部分人不会再犯了。那而且跟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都有关系的啊，你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你还会回头一下。或者是那个瘾太深了，比如说那种毒瘾啊，吸毒的，你叫他完全放下来啊，真的是很痛苦，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的回流一下，但是又很快的就走，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当然也是要很注意啊，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生命的问题，所以当你这个个人的生命啊，如果说真的是常常被圣灵的火。炼净的时候，那你也真正的愿意去悔改啊，你真的是要结出那个果子来的时候，那种意愿，那种的意愿真的会帮助你，靠着圣灵致使老我。所以是的，我们还是必须要付代价啊。那圣灵的工作还是要配合上我们人的努力。我们可能有些的误解，就是说，圣灵给我一下子，我什么都会了，或是我这个瘾就不见了， 啊，或者是我的是怎么样？是的确有人啊，的确有人啊，一刹那之间，上帝给你恩典，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呢，更多的我所看到的是有经过很长的时间的挣扎，但是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上帝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胜过，让我们可以胜过一次一次的诱惑，一次一次的挑战，我们都可以胜过。那上帝就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常常胜过，所以我们是要当常胜将军。当然我们立志要得全胜将军，但我们能够做常胜将军就已经很棒了，然后一直全然的可以得胜，全然的得胜，全然的得胜。但我要再说，我们每天都受到诱惑，我们会每天都会受到这个不同的诱惑啦，不同的事情人际关系的还是你个人的你都会接受挑战的。在这种挑战的过程当中，上帝就要看你说，嗯，这个是不是有得胜啊，这个是不是胜过啊，我们脾气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是爱还是恨，我们是埋怨还是欣赏我们是这个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呢，还是负面否定讽刺伤害人的话。那这些都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流露出来，所以挑战是每时每刻的。那一犯了赶快悔改啊，赶快再悔改，赶快再悔改，求圣灵给我们能力。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往往在犯的时候马上，或者是说因为种种原因不肯认罪，不肯认错，不肯悔改那就是人的问题。但是呢，你真正的你跪下来跟神讲说，神啊，我有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请你帮助我。当你很诚心的跟阿巴父跟耶稣这样求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动工了。那为什么圣灵不会动工？是因为我们没有求。为什么我们没有求？是因为我们自己以为这是小事，或者自己以为说我们可以胜任的，但是每一次都错了，每一次都失败了。所以就关键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在神的面前说啊，主啊，我不能让在这种事情发生，我定义就是帮助我，就是圣灵给我能力胜过，然后每天做的决定都是神所喜悦的，哇，那是最棒的，感谢主。好，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刚刚老师有讲，我们如果被圣灵的火充满的话，圣灵的火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身上就会，我们就会发生一些改变。那刚刚老师有讲，就是那些听到福音没有信的人，会有审判的火在他身上燃烧。
是。
那我想知道，当审判的火在那不信的人身上燃烧的时候，那对他会有一些什么改变吗？或是比如说也会催逼他信主或是什么之类的吗？
对，都有可能的。我觉得这个奥秘，这个差别呢，就是在有没有人为这个人祷告。我觉得你知道，我们常常听到人做见证比如说他为他妈妈，他为他爸爸，会为他的配偶祷告好几十年一直都没有，一直都没有，一直都没有。可是你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在制造机会，上帝就给他制造机会。那不信的人在他身上呢，其实这个也是这个耶稣他所讲的嘛，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他是不是这样讲的？他说信的人他就我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感谢主他说信他的人，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我们现在的 祷告就是主啊，我这个亲戚或是我所关心的人，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受你，不幸的定罪已经在他身上，但求主怜悯，给他机会，给他机会，给他机会。那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啊，对。我们哪一个人，很少啦，我问过了，就是很少说你的亲戚啊，你的家人啊，全部信耶稣的。或者说你有几个很关心的人全部都信耶稣的啊，我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几个是这样子的，大部分都是有一些还没信耶稣的。那这样子的事情呢，那就是我们祷告的功夫啦。那、啊、我们祷告呢，就是上帝决定、嗯、你对这个人灵魂有负担，好，我给他机会，诶，我给他机会。那圣灵动工的时候呢，那绝对是比我们更深入啊，他圣灵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圣灵也会给他这方面的这个机会，好，那所以你讲说是的，这个我们再再读一节圣经哈，我刚刚讲的就是三章的36节啊，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啊，神的震怒常常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我说呢，你那个审判的火在他身上，其实也是跟这一节连在一起的，神的震怒常常在他的身上。那这个你可以讲说，这个不信的火，我们在为他祷告的人，我们可以说祷主啊，我知道他现在不信，你的震怒在他的身上，我们求主给他机会悔改，烧掉他一些不好的脾气，烧掉他一些不好的习惯，啊、不要千万不要拿走他的性命，这就是你跟我可以祷告的地方。OK， 好，
好，谢谢老师。
Yes，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哎，是在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16: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对，
不信的就定罪。
是，
之前呢我还不知道老师讲的这一个就是受洗不等于得救嘛。
对，
我在前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没就是跟人传福音那几年，好像我只要看到这句话，然后劝说别人受洗，就老是用这句话，就是啊，人家会问啊，为什么要受洗？那我就会告诉他，
对，
信而受洗的必然就不信的必被定罪。
是，
那其实我当时以为就是那个受洗就是指的那个水洗。
是，
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老师，那个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但是那个什么的那个好像并不是很清晰。我查的那个就是那个信是应该也是表示持续的相信，就一直的都要相信。
是的，
我们的主。
是的。
然后那个受洗的话，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受洗，耶稣他没有明说是是怎样子的洗，那是不是这一个受洗都包括了呢？
你是指哪一方面的受洗？
就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哦，你讲马可福音的，
对，马可福音的16:16，就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这个受洗他没有说是，就说肯定，那就说包括了圣灵的洗，水洗肯定包括了，水洗、圣灵的洗，我的洗礼，是不是应该来说都是在这里面？
OK， 我讲。我们强调的不是说你要受什么样子的洗礼，而强调的是第一个真正的相信，而你真正的相信的时候，你必然是得救的，信而受洗得救。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个是2000年前的作品啊，那你要知道，在当时公开承认的时候，你可能要付代价的。就像我们今天跑去跟回教徒信传福音嘛，齁、哦、你叫他公开承认哦，他信耶稣哦，他马上命就没了。所以你说信而受洗的，那受洗的那就是指的秘密的咯。可是你要知道，当你愿意受洗的时候，就表示你是愿意公开承认的。对，就是你愿意很公开承认的时候，在当时候，在某些地区，那是要人命的啊。 那所以你可以讲说，在马可福音写的时候呢，他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那基本上就是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OK， 那我们现在就讲说啊，我心里相信就好了，我不敢承认。为什么？你承认以后呢，有些时候你要付上代价。那这个代价通常有些时候是生命的代价。所以呢，我不会去强调是哪一种洗啊，因为其实哪一种洗都不重要，只有一种洗是最重要的啊，就是重生的、啊。你到底有没有重生的洗？那这个重生的洗不是一个礼仪啊，重生的洗是圣灵把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圣灵帮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啊，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好，那是圣灵帮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大家都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嘛。好，那这个是重生，所以这是重生的洗，所以你要真讲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真的要讲那个洗啊、哦，就是重生，你真正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了，你重生了，那你就得救了。所以如果陈慧你以后再传福音的话，你要这样讲，信而受洗的就是信而接受重生的洗。那这个洗不是一个仪式，受洗的啊，我们今天通常讲受洗是想水礼的，水洗礼本身不能够拯救人的，真正能够拯救人的是圣灵让你重生，但是圣灵重生的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必须愿意悔改，必须愿意结出悔改的果子啊。我们照着我们今天马太第三章所讲的啊，所以有这三方面啊。但是往往我们啊，现在基督教就是说，哎，我们只要悔改就好了，悔改就好了。没有，悔改以后你要求神赦免，求神给你悔改的果子哦，就是你的生命要见证你的悔改。那我们往往一般的教会都不是太着重后面的生命的部分，我们只着重在洗礼洗礼，接受接受啊，你得救了你得救了。那其实我个人觉得我是不是太赞成这样的说法，我会说恭喜你，你进了得救的第一步，让我们一起好好的走在上帝的爱跟旨意当中，千万不要让他就我已经得救了，那这个有些人他就从此不来教会了，所以我们要想啊，要思想，我们这种讲法其实会带给人一些误会的啊。我们应该讲说，我们恭喜你进了救恩的第一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明白神的话啊。刚生的婴孩要这个切慕灵奶啊，让我们来啊多喝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灵奶跟话语，建造我们的身体啊，越来越爱耶稣。那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救恩的一个教导啊。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先主。
有。
哦，李刚。嗯，好。先主。
就是，我记录在哪里？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我想他们都应该是受过洗的吧？
应该是吧。
传统难道是可以反复洗吗？
可以。
从这个文字的那个意思上来说，他们不是要染。
染布，对呀、啊。
在这里悔改一下。
我想每个牧师的这个解释可能都不一样。但对我来讲，洗礼并不是一个得救与否的这个关键，洗礼只是一个开始，洗礼只是一个见证。那对耶稣来讲呢，耶稣是他是被按立成大祭司的一个 仪式啊，他被施洗约翰安立成大祭司。OK， 那啊，除了这个跟得救都没关系，只是表示你承认自己的罪，你愿意悔改，也愿意跟基督徒认同身份。所以认同身份之后呢，啊，但是法利赛人跟文那个撒杜该人，他只有在外表，但是在实质上面呢，他还是破坏基督徒的，他还是破坏基督的。所以我想，施洗约翰已经预先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要求他们要有悔改的这个果子来。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啊。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讲的是头头是道啊，但是他的生活行为却是另外一回事。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的环境，我们现在社会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扭转，起码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我们要看到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OK，
因为这个有点不好理解的，这个法利赛人他觉得，可能他觉得他这个悔改很够，或者是他，这个就上天堂的那个好像没有问题，所以要看到有些那些自己他们就想来创新天地嘛。如果他心里有人，就像我们现今的时代，如果他觉得我休息啦，我上教会啦，我这个就啦。在有受洗的时候，他不会要求，我也再来吃个洗，他大概不会这个讲。
我想他不会这样想法了，但是在当时的人因为都承认啊，约翰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先知啊，我不晓得施洗约翰如何到达这个地步的啊，但是他已经达到了。那圣经上的讲法就是说，许许多多人都跑去受他的洗礼。是悔改归向上帝，悔改归向上帝。那么对于那个法利赛人、撒杜该人，他们这个是立约的团体，他们很愿意的，以这种神圣的子民选民哈，像法利赛人就是说，他们是特别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这一群人啊。那他们听到这个约翰，施洗约翰讲说，哦，你每个人都要受洗啊，每个人啊，所以他从一个立约的团体就跟他们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有亚伯拉罕啊，我应该 OK 啦，我应该有天堂有我一席之地啊，就像我们现在新约的基督徒一样啊，我已经有一个主耶稣啦，我在天堂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啊。但不是，施洗约翰讲说 no， 你每个人都要来施洗，每个人都要来悔改，每个人都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所以信仰就变成一个个人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立约的团体。不是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你是法利赛人，也不是因为你是撒杜该人，而是你是一个真正悔改，愿意承认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这样子的人，才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对我来讲，洗多少次都无所谓啊，你要洗十次、二十次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最重要，你的生命要改变了。
好，还有两个问题。
嗯。
杨老师来，你提出来，然后我就有了问题。一个呢，是我以前读没读懂的这个地方，就是十四节，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上我这里来吗？”有些解经家在说，那个时候其实约翰是地位很高的，也很有名望的。
对。
那这个话意思读出来，好像约翰他很知道耶稣是谁。
对。
他虽然高的位置、很高的声望，但他知道，我要受你的洗，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了？这个当然也可以解释神已经启示他了，这个人是在他之后的那一位。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难解，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那么
久。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解释出来了，因为他有说那个天父有启示他说，谁会将来用 圣灵来施洗的啊，他就看见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就已经解释出来了，所以他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啊是神有启示他的，所以他知道谁是用圣灵来施洗的，所以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还先讲了说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在约翰第一章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知道他是谁。Yeah. 约翰福音第一章33节、34节。OK， 好，第二个问题。
有一个就说施洗的约翰他知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一个犹太他应该对旧约是比较熟了，
是
像他作为先知的话应该很熟的，
是
他特我相信他是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不会是巧合啊，就弄成这个样子，
他可能是巧合吧，但是呢他知道他是那个旷野声喊着说就预备主的道路，修筑他的路，这他知道他是那个做先锋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是以利亚，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在路加吧，不是在，对不起，约翰一章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嘛，那他说你是不是你看啊，第一章第25节，他说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因为前面第21节他们说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所以施洗约翰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以利亚，但是他知道他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筑主的道路，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他所知道的。但是施洗约翰他自己呢不知道他是以利亚，是耶稣跟他讲是他是以利亚。所以呢你说这个在OK 在哪里呢？在马太是11章 OK， 但是在第马可在OK， 在马可在第9章啊，第9章的第12节跟13节，他已经讲说，耶稣说他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所以这耶稣就讲说他是以利亚。但是施洗约翰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以利亚，但是他身穿着像以利亚，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会穿着像以利亚，但他就是以利亚啊。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奥秘吧。Miki， 麻烦你做结束祷告，谢谢。
好，
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透过神你的话语，你再一次来触摸我们，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也激励我们。耶稣，是的，我们真的要常常在你的里面悔改，使我们结出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常常要浸泡在圣灵里面，帮助我们真的是当披戴耶稣。主啊，也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使我们都能够预备好，主啊，像约翰那样能够成为修筑主的路、预备主道的人，主啊，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宝贵的器皿。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感谢你，我们真当为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我们也当为那还没有信主的人迫切的来祷告，让我们相信这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愿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 谢谢你，谢谢你，使我们接下来的一周，主啊，我们都能够活出神你的荣耀，主啊，使你喜乐的心得满足，主啊，也愿你祝福老师以及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周都要浸泡在圣灵里面，主啊，你圣灵的火要在我们的身上来更多更多的燃烧，
是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
门。阿门。